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7月11号直播的空中辅导的节目，非常的欢迎大家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晚上8点前都可以在这呢与嘉妍一同共度这个小时。你们如果呢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咨询，我们都欢迎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呢的号码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呢是每逢星期一还有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呢都会开放的。我们也非常的鼓励大家，除了是透过这个热线与我们来联系呢，短信和电邮都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短信的号码呢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呢在发电邮来的时候附上大家的电话号，这样呢我们会更容易跟你们来沟通联系的。那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晚上好，我们一直呢都会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呢一同的来陪伴。是的，我觉得陪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今天也非常难得可以跟大家一同的来这个小时，其实是我觉得每一次呢可以做节目都是个恩典来的。特别呢最近嘉妍呢就是家里面呢都有一些的事情需要烦恼的，需要帮助我的父亲去照顾一下他的身体，因为呢父亲也年纪大了。所以最近呢自己都跟我的家人都在商量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在祷告当中呢，我们真的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到啊，这位上帝实在是太厉害，还有就是真的是太无微不至的去照顾我们的需要。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有讲出来，神就已经回应了。所以今天呢嘉妍在节目开始前希望可以呢送上一首的歌曲给大家，可是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下个礼拜四晚上7月18号这个我们的直播节目会改变成为不是直播，我们不会开放热线啊，但是大家呢就要留意收听节目，就是下个礼拜四晚上7月18号我们不会开放热线。可是呢大家都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彼此的当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给大家。
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
给大家这一首是为何对我这么好，我们的主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多呢，真的我们解释不了的这些好处啊，真的是对我们呢，他所给我们的那种爱啊，是我们真的无法想象的。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呢，从这一份无条件的爱里面呢，先来亲近啊这份爱的时候，你才懂得怎么去爱你身边的人。好，那现在呢，在电话旁边，我们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再跟她联系。喂，你好，朱姊妹。
哎，你好，是黄佳野老师吗？
我是，你好。
感谢主，今天晚上能打通电话了。
嗯，对呀、啊，非常高兴可以跟你连线啊，朱姊妹，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我们为你祷告呢？
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经常给你们通过电话，就是因为丈夫出轨的问题。
啊，是的，是的，嗯，
对，然后之前不是我记得跟你聊过，就是丈夫出轨以后，我不是因为我爷爷去世嘛，我回去，我是云南的，他是河北的，然后我就回云南了，然后回云南以后呢，就是当时我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让我回来，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了以后呢。就是我发现我老公还跟小三联系嘛，然后我就用他的手机，因为当时不懂法律， 我就用我老公手机，就用他的快手，在那个小三的快手上面，然后曝光他和小三，然后就是一这样的话就已经犯法了，然后小三就说要投诉，但是他只是吓唬我，因为他不想投诉，因为用的是我老公的手机嘛，然后他就没有投诉，然后我就在婆家我就成了一个坏人了，我就成了一个不好的人，然后我婆婆他们。我公公婆婆，然后就是我老公的姐姐，他们全部都坐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责备我说我这样做是就是要把我老公送进监狱，然后后来就是成了我丈夫和小三成了好人，而我成了个坏人，然后就被他们围攻。但是前两天的话，然后我就跟他们认错，然后跟他们认错以后，我老公跟我现在是和好了。我们出来打工，然后和好以后，我丈夫就给我报了一个，其实之前也是听朋友跟我说，说小三，就是小三来过，就是小三是外省的，但是小三一来过我们，来过我家，然后我前两天就是在软磨硬泡的情况下，我问我丈夫，然后我丈夫就说，其实就是我就是那一天，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他要跟小三断嘛，然后我就信他，然后我突然之间有事，我就是我爷爷死了，我就往云南走，然后我还没到云南呢，我坐飞机还没到云南呢，然后我老公就立马让小三就从山东往河北去，然后我还没到云南呢，小三就到我们小区了，然后还见了我的孩子，还有见了我的婆婆他们，但是就是没有真正见，也没有跟他们说话嘛，就是在小区里边就是看见孩子了，然后现在我听到这些，然后其实我公公婆婆他们和大姐他们都知道这个事，他们都知道，我老公说改了，然后其实他根本没有改，然后他们都知道，然后他们就是最后就是全部都围攻我，就是我是不对的，然后他们都不信耶稣嘛，就我一个人信耶稣，然后真的，然后我娘家也没有替我出头，然后我就成了一个。真的是有这两天，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吧？但是现在我常常就是想到这些小三对我做的这些，还有我公公婆婆，还有我丈夫他们对我做的这些，我现在就是常常自己非常的痛苦吧，就是自己常常每天都要祷告，要祷告要流泪，以后才能有力气面对新的一天。
对对。
现在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跟丈夫相处，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有真正的饶恕，真的是提到饶恕老公公小三和婆婆的墓，真的觉得好难，真的好难，没有办法饶恕，我也愿意，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是的，姊妹啊，我们听到呢你这样的一个遭遇，第一就是我自己心中都真的是觉得你遇上这些的难处，我可以感受到你心中的一个痛啊，因为你家人都不在你身边，又不支持你，你也说他们不站在你那边，
妈妈他们都那时候吧，就是我在云南的时候，我妈他们都，我说如果我老公不来接我，我就不想回去了，我说，然后我妈他们都撵我，那时候我真的很难，我妈他们都撵我，然后我婆他们也没有打电话来，没有说好话，然后反正就是没有一个人，我娘家也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然后我老公他放错了，全家人还替他说话，然后到最后老公和小三成了好人，而我成了个坏人。
其实我反而想要了解一下呢，一直以来啊，你们的相处啊，其实你的家人跟你的关系，还有你的婆家跟你的关系，是好不好的呢？
其实都很好，就是都很好。然后以前的话，就是我非常的，就是因为以前的话，刚开始我不是因为没有，我丈夫家没有信耶稣嘛，然后我嫁给他了以后，我就想着说要让他信耶稣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对神的不太了解吧，那时候就是很经常，我而且我现在也是在我丈夫面前，我丈夫脾气比较坏吧，然后就是我自己脾气呢比较弱，然后 我很容易无条件的去听我丈夫的话。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丈夫出轨的那一段时间吧，就是我有一些就是开始学会反抗了，然后就是跟他吵架以后他就出轨了。然后那是以前的话，挣钱我全部都上交，然后我自己花钱还要被他管着。然后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在家带孩子，带孩子的话我挣的钱不跟我跟孩子花呢，我老公不给钱，反而还要我给，我把工资给他，但是我一分钱没有给他，然后他就是对我这方面不满意，
嗯，
然后就出轨了。然后我跟婆婆之间他们呢，确实是这几年我做的有一些不好，然后跟婆婆他们也是有一些不太好，之前是很好的。然后但是这一次呢，我就是他们虽然他们错了，但是我既然我低头向他们认错。后来我婆婆还有公公也是对我还就是我们出来打工之前，他对我还是他们两个对我还是还好。然后现在我老公也是有时候对我也行，但是就是一吵架的话，他就是拿出轨的事威胁我，然后就是意思就是我以后还是要无条件的顺从他，我顺从他，他就去给小三联系，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还要出轨。然后他当时说他的意思就是出轨是怪我不听话，然后怪我不好好的经营婚姻，他才出轨。
我这样听起来啊，姊妹啊，你的丈夫的价值观非常的错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价值观真的是很有问题哦。您说他是因为，你说他开始去有出轨的这个是这几年才有嘛，是吧？就是我记得你上一次跟我们谈，
以前没有，以前是从来都没有。
那这个关键点
五月份才开始，
是因为他觉得你不听他的话，所以他就想在外面找一个是完全会听他话的女人吗？对不对啊？你丈夫的意思是，
不再说碰见的那个女的年龄也大，那个女的肯定是会甜言蜜语的哄着她。
是，但是你的丈夫他跟你这个婚姻的关系，因为我们上一次应该我记得也有跟你谈过，每一段婚姻如果中间出现第三者的话，通常就应该是因为你们彼此之间已经有一些很长时间的问题出现了，而你们没有发觉。然后呢，到了一段的时间，有一些的机会，不单单是男方的，也许女方也会有这个可能，因为你们婚姻本身如果是已经有一些的基础不稳的话，就很容易双方有机会找到另外一些啊很体贴啊，或者是有一些机会接触异性，吸引他的注意，就会很容易有婚外情了。其实婚外情呢，你很多时候是因为本身自己婚姻出现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为什么姊妹呢，我希望你可以回想一下您跟你丈夫你们婚姻当中，你自己回想跟先生的沟通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如果就你自己看，
我知道就是那一段时间我也跟他说过了，然后我就是那一段时间是我们两个确实也在吵架了，然后那因为我看因为以前我无条件的去顺从他，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反抗了。
其实我也是很那个好奇啊，为什么姊妹你会无条件顺从丈夫？你一直就是你结婚开始你就觉得这个是应该，你所谓的无条件就是说他错了你也会去认同吗？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自己拗不过他，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两个要吵架的话，每一次都是要我去认错，然后就是不管是他的错还是我的错，都是必须我去认错。不认错的话，他就不算完，他就是会一直冷暴力。他从来没打过我，但是他经常被冷暴力。后来他就是改变的好了以后呢，好了以后就是那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小宝宝，就是因为 因为一些事情嘛，然后宝宝没有，就是宝宝没有活下来，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吧刺激到我，然后我就对他，对我婆婆还有公公还有对我丈夫也有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顺从，然后也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出现在这个问题里面，然后我丈夫就是我丈夫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出轨的。然后再说我也是有一点，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有问题，就是以前嘛我就是什么都不管，然后钱交给他，然后给他把所有的钱交给他，然后他还债，然后或者他的压力我也不帮他，我也不帮他分担，他也不给我说，他也不让我知道。但是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现在出现问题了，我说我应该和你一起承担，我说无论是债务也好，我们两个有多少钱也好，你都应该跟我说，我也应该给你知道，然后跟你一起担心，然后跟你一起承担。我说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只能，我说我们两个会越来越，我就会跟你没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也跟他聊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出来以后呢，我们打工，然后我问他工资，他也问他有多少钱，他也没有好好跟我说。然后就是现在吧，我们工资各拿各的。
嗯，你的孩子多大呀，姊妹？
我的孩子大的12了，小的5岁。
他们都是家人帮忙带吗？
对。现在之前的话就是我想在家里面带两个孩子嘛，然后他出来，他喊我出来，我也没有出来，因为我觉得离开了孩子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好，然后我本身也想也好好的带他们两个好好的信仰嘛，然后就没出来，然后就出了这个事。出了这个事以后，我就赶紧的跟我丈夫出来，然后两个孩子就让他奶奶带。
孩子知道爸爸他现在有这个婚外情吗？孩子知道吗？
孩子知道，就是我儿子嘛，他太小了，他不知道。然后，甚至我们在家的时候，小三还给他打过电话，还给他买过玩具，他都不懂，他不懂。但是我女儿知道，我女儿以前，因为我老公以前脾气不好嘛，我女儿对我丈夫非常的，就是对他印象实在非常不好。
嗯。
然后他好不容易我丈夫这几年好一点了，我女儿对他印象好一点了，但是又出来这个事，我女儿现在就是基本上都不说话，就是跟我都很少说话。
跟你也很少说话，他也，你的女儿为什么她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他除了跟他朋友说话以外，就是跟我在这个家里就是跟我说的话最多，他也不跟他奶奶说话，也不跟他爸爸，跟他爸爸直接都不说话，他都不敢跟他爸爸说话。
但现在连你都不说了是吧？
说是说，但是很少。我们两个有时候偶尔坐在一块，俩人聊的话就聊的时间很长，但是基本上跟他爸爸是不说话。然后他上次也给我发信息说，妈妈，我爸爸的这次做的这个事，他说我真的非常的生气。他说以前他说他小，他对我不好，他现在他又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女儿对他爸爸实在是现在非常的，他肯定对他爸爸很失望。
对呀，一定会的。而且女孩更加对出轨的爸爸是特别的失望。姊妹啊，我听到这里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呢，我们真的是希望啊，不是说你现在就需要去饶恕你的丈夫，因为这个是太难了。反而
我
是
觉
得说，你不用强迫你自己去饶恕他，你现在不用强迫自己饶恕，饶恕是需要时间的。饶恕呢，不能说你。因为这个是需要外在的能力帮助你去把这个事情放下来，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呢？我更加鼓励姊妹呢，就鼓励你，第一，你要再一次跟你的丈夫再说，因为本身你已经跟他沟通过一次，以为他会改，可是现在又发现他又 又原来没有断绝这个关系，甚至这个女方还去找你的，也有接触过你的孩子，所以这部分真的你需要坦白跟你的先生沟通清楚，到底他想怎么样，因为已经影响到小孩了，这不单单是你们两夫妻的问题。当然如果夫妻之间有问题，需要去大家都有责任去改的，不是单单只有你需要改，他也需要改的。可是如果他是故意把这个，
他不跟我说现在现在他不许我提，他一点也不许我提，然后不许我提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不想然后就拒绝沟通，然后现在他就是意思就是我再说这个事再闹的话，他现在已经把小三的那个手机号又拉白了。
那他这样是他这样做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的丈夫为什么要做到那么绝情呢？他的用意是什么？他很讨厌你吗？
不是，他就是他，我觉得他就是反正可能就是在玩弄我吧，反正我就是不知道，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面
对，
怎么面对。
所以反而他，你我觉得说这个主权不在他的，姊妹你要记得两夫妻的关系呢，你们本身你跟我说你们的沟通呢就已经出现这个不平衡的问题了。其实我们说在一个被祝福的家里面的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当中，为什么要上帝在中间？就是我们都是神所创造，而且我们都是平等。大家虽然我们的角色不一样，我们上帝要妻子去帮助她的丈夫，可是呢，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都是同样的宝贵，所以没有说丈夫他可以有这个权利去控制或者去强迫妻子怎么样要听他的话，这个是错的。所以反而你要把这个思想改变过来。如果你没有改变这个思想的话呢，就算你可以挽救现在的婚姻呢，这个婚姻也不会持久的幸福啊。所以其实本身姊妹你就需要去了解，一个蒙福的家庭，您跟你的先生本身其实你不是无条件的听他的话就是好，这个你要把这个改变过来。反而你现在要的是要你不要说他把你拉黑吧，其实你必须要跟你的先生说，你就是因着家庭这个部分，你很想要了解先生到底想怎么样，怎么样处理这个家，到底你还要不要跟我一起建立，要不要一起去维持，因为你的孩子一个12岁一个5岁，对吗？他们还小，不单单是你一个来跟孩子有这个关系嘛，他也是爸爸，如果孩子知道爸爸已经出轨了，对他这么失望，他怎么样可以继续做一个好的父亲？其实有很多这些你必须要跟你这个你的先生坦白讲出来，你不要害怕他说如果你再提他就要找那个小三，这个呢是一个完全幼稚的想法。所以呢我反而是鼓励姊妹你先祷告吧，把这一件事情放在神的手里中，让神来帮助你有这个智慧跟这个就是有勇气，你要坦白跟先生说出来到底你们想怎么样去维持这个家。如果他单方面的去提出说我要离婚的话，那么这个是后话了，这个你就要了解为什么
没有
他没有说，
他说不离，然后
他说不离。可是如果不离好，如果是不离，就是希望他可以说得到做得到，就不要用这个事情来根本就是威胁你，明白吗？他这样做是威胁你不能提，
对对对，
然后就把小三带进来，这个是威胁，这个不是一同去把事情就是去处理啊，所以你要让你的先生知道这个是错的。你为什么希望他可以把这个家就是要好好管理好，不单单是因为你，还因为孩子，那这个就是他必须要去考量的。 所以现在你说他不跟你谈，那你就先祷告，然后你要找机会，你要找机会跟他找一个，你可以，我不知道你先生现在他也是跟你同住嘛，是不是？
对，我们在一起。
对呀，所以可以找一个时候，他可能是比较放松一点的时候，不太那个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真的坦诚的跟他讲出来，其实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做出的伤害有多大，你要坦白跟他说出你的感受。你也是人，你也需要被爱被照顾，你是太太，是需要被丈夫爱跟照顾的，不单单是你去照顾他，他也需要照顾你，所以你必须跟他说出来这些话，让他知道你受伤了，然后呢就听听看他对于这个事情他想要怎么样去面对。
他就是我之前跟他说过，然后他就是把这些所有的错都怪在我身上，
所以他怪你错的话，他怪你错的话，你就应该你要让你不能完全你不认同嘛，对不对？这个就一定不是他也有错，大家都有错，所以你错的部分你已经认了，他也有错，他也要去反省他自己，不是说你错了他就要找小三，这个是错的。所以你要让你的先生知道，错就是要改，错是要承认然后改，而不是找另外一个人来就跟他好，这个就是破坏了婚约，这个就是不对啊。所以这个姊妹，你必须要自己，你要改变那个现在的想法。当然我们也继续在这个祷告当中纪念，因为这个不容易面对，可是我是鼓励姊妹呢，我鼓励你，你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里面的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好就谈到这个在这个婚姻啊，这个主所喜悦的婚姻嘛，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基础一些价值观你都需要去改正，这样呢你才可以明白什么是婚姻。我希望你可以慢慢来，也不用强迫自己饶恕的，你就祷告把这件事情交给主。
我饶恕的问题，我觉得 不饶恕人也是罪，然后我就
不是姊妹啊
在流泪。
当然最后神还是鼓要我们去学习饶恕，可是饶恕是要过程的，我要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强迫自己去饶恕一个伤害我们的人呐、不能立刻的，这个不能强迫，这个是需要神帮助我们去了解很多事情以后，你才可以把这个怨恨给放下来，而且你还要去主动的去把这个怨恨，就是你要跟这个当事人呐、你的丈夫解开这个结才可以饶恕的，要不然这个饶恕是没有用的，你明白吗？对，
明白。
好啊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跟你谈到这，可是我们会继续的跟进你的情况。 好，
谢谢，
好不好？
好，上帝祝福你们，谢谢。
对，好，上帝祝福你，再见。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地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空中辅导为大家来加油打气。真的是我们经常呢听到有一些的听众们呐、这个家庭当中呢，这个丈夫真的是有很多本身就是有很多的价值观都是扭曲了， 结果呢，到婚姻里面慢慢呢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一直强调呢，当大家走进婚姻前，在你去找这个对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需要好好去祷告，好好的去预备自己，去找到一个跟你一样有相同信仰、有好价值观，就是彼此是可以呢沟通的，这个才可以成为你同行一生的伴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可以不要就是那么容易的就是去走进一段婚姻里面，你要好好的学习。好，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继续有这个谢姊妹。喂，你好，谢姊妹。嗯，谢姊妹可能已经等了一段时间嘛，我们现在来再回拨给他看一下，可不可以找到谢姊妹。那在这个时段呢，嘉言也更多说一点点关于，因为呢第五空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有一些问题嘛。我看到就是有一位的姊妹说啊，她还没有走进婚姻，即将要进入了。那前几天呢，关于准备结婚的事情嘛，跟父母就吵了一架。有时候经常在想啊，婚姻到底给女生带来了什么？如果说我们用一个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婚姻的话，那我们就是用一个功利的态度来看，到底结婚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是吧？很多没有信仰的，或者就算是信了主的，都没有看见婚姻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婚姻，如果我们看了圣经里面看的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婚约是神所设立的，彼此都要尊重。而且呢，在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就是必须要因为要建立家庭。而如果我们在一个蒙福的婚姻里面，我们所建立的家庭都是蒙福的，那么神的那个祝福就会加倍了，就不单单是只有这个女人有福气，男人跟女人彼此结合，然后成立了一个祝福的蒙福的家之后，他的下一代也一定会蒙福，所以这个福气就会因着这个家庭而一直的分享出去。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健康家庭里面啊，就是荣耀主的一个家庭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样子的。家庭里面彼此之间呢都是有他的角色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都一直在学习。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是吃亏了什么的，其实神是需要我们在一个关系当中来学习牺牲。当我们学到牺牲的精神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只看有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还要看我们愿不愿意从这个彼此接纳包容里面，我们来学一个真正的爱人，无条件的爱人的这个牺牲的精神。其实婚姻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我们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个婚姻的。好，那么现在应该是在线了，我们来继续跟谢姊妹来谈。喂，你好，谢姊妹。
哦，黄老师你好。
你好，谢姊妹。我们继续跟你谈到上一次你有跟我们连线嘛？现在的情况可以讲一下吗？是关于你跟你的丈夫是不是呢？
哦，对，现在他就上次我们就讲了他嘛，哈。然后我跟我家婆说了，我说他这样真的不行，然后他也，我家婆就也就是想了他，想了他，然后就发生了争吵嘛。发生争吵开始的时候，他就叫我们滚。然后又也是，然后也是威胁我家婆说，就是说威胁他不养他嘛。然后他后面他就自己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所以现在丈夫走了吗？
走了。
但是
实际上我们都看到他了。
有人看到他？
我自己都亲眼看到他了。
哦，你看到你的丈夫，他现在在哪儿呢？
他没有走远。
没有走远，就在家附近找地方睡吗？
嗯，大概是这样吧。
嗯，
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明白，好啊。
我们
好的。姊妹，那你觉得这样子的情形，你有什么感觉呀？
啊，就是感觉。哎，不知道，就是哎，说不上来。
嗯，
反正现在就是感觉好像在挣扎当中了。
嗯，挣扎什么呢？
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话，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
嗯，
假如说，就是说，哎呀，我也说不上来，其实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应该是这样子讲。
当然啦，当然希望他悔改。可能你有没有想过啊，有可能呢，现在呢这个情形哈，也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呢。
嗯
嗯，因为你说你想他悔改嘛，那当然如果是一个最好像看电影一样，突然间呢，明天睡醒就突然变了一个人啊，这样是最好了。大家都以为啊，这样是最好。可是现实中呢，其实不会发生的。所以呢，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你的先生自己离家出走，其实可能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嘛？有可能。因为你跟我们说嘛，丈夫他不工作，而你要养他嘛，你还要去打工给他钱，他就赖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我们上一次是有讲到这部分嘛，然后现在当你跟家婆说出以后，他也跟丈夫谈了，而他大发脾气，那他这个大发脾气里面其实就表示这个他是里面的一些情绪反弹。他不喜欢人骂他或者说他，然后呢他好像小孩一样，他自己出走了。但是他出走了以后，其实也是代表了他要自己去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了，对吧？
他那个时候走的时候走了没有多久，还给我发条信息说怎么好像在气我一样的。
嗯，
我不回来了，后面就发了几个笑脸。
那他这样发给你，你就跟他说好，那你我知道了，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就可以了。
我没理他。
你也可以不理，又或者你可以回应他一下，好的，那你这几天你好好照顾自己就好了。
不想回
也可以，就是说他现在就是用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表达给你，让你以为他这样做你会有一些留着他呀，或者会怎么样。我要告诉你姊妹，你就让他出去自己走两天三天，或者是走远一点长一点。因为呢现在可能他离开也是好事，你趁着他现在不在家的这一段时间里，你就好好打扫你的家，你就好好去照顾你自己一下。因为这么多年来您都是单方面付出给这个丈夫，不工作的丈夫，没有能力的丈夫，一直你在照顾，这个是错的。我们上一次已经跟你谈过了，这个你们的关系是不健康的。那现在如果他已经离开家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或者是去多久，但是这个时段呢，你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先不要担心他啊，他人也这么大了，对吗？他已经成年人了，他自己会找地方去睡觉啊，找地方去吃东西啊，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啊。那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呢，你就照顾一下你自己。 那如果他再发一些讯息过来气你的话，你可以，你如果你有精神，你可以回他；没有精神，就先不要回他。有精神的时候，你可以回他，你可以回他说啊、那你好好照顾自己。我，如果你找到什么工作，你告诉我。等等，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他用气话来气你，可是你不会用气话来回应他的。你是想跟他讲，现在希望你可以去找工作，我们都关心你，我们都关心你，所以才跟你说叫你去找工作，所以请你好好照顾自己就好了。
嗯，
对。你不要再把这个重担担在你自己的肩头了啊，这个很重要。对，
就是，
嗯，
那就是有的时候呢，
嗯，
之前那个有个姐妹也跟我说，因为我也分不清楚到底对对还是错嘛哈，不过好像没必要讲这个了。
嗯，
没必要。
你说那个姊妹跟你怎么说啊？
就是说现在的话，我就是在网上查了一些东西嘛哈，人家就是说他们懒人懒人的话，就是这么懒人懒人，就是说之前的话就是可能他是他监护人把他惯成这样嘛哈，然后现在的话后面的话就是被老婆惯的。
嗯，
所以我一直在有个问题，是不是被我惯成这样子，我也自己也在反省。
对呀、那你反省你这一段时间好好的来想一下，是不是呢？想一下，是不是？
好像也是吧。
嗯，
然后也，但是之前人家也有人这样子说，但是也没有给到我实际的那个方法。
嗯，
但是有一些姐妹又说，哎，对她好啊，她就会改啊，她就会悔改啊。
不会的。
嗯。
姊妹，我们说呢，对一个人好呢，我们不是一种麻木，或者是一种我们叫做没有智慧的去对一个人好呢，这个是害了他。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是你的儿子而不是你的丈夫，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他想要吃的你又给他吃，他想要玩什么你就给他买，然后你完全不告诉他你要有什么界限呢、你要遵守什么规则，或者是你要几点钟你就要睡觉，几点钟你要起床上学，那你觉得这样子对这个孩子他会长大吗？你觉得？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
对呀、
就是说我也知道，哎，也就是我自己太愚昧了吧。
所以我就一直告诉你呀、姊妹，你自己必须要有一个坚强起来的心，就说你不是说绝情，而是你要抓好你自己的这个界限，因为你的先生一直踩到你的界限了，这个是错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这个原则。
嗯，是，
对，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因为我可能是从小那种就是说那种自我的那种叫什么自我形象，可能也是不是这样子讲，好像是这个意思吧，可能我也是从小也自我形象也不怎么、也不是说特别的好的嘛，因为我也是、然后他们就老是抓我的错，真的老是抓我的错，这些年来都是我在道歉，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也是之前也是，就是我家婆，我也不是说在这里说他怎么不好哈、他也他们母子都是来互相的来攻击我的，都是这样子的，这些年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就完了，什么都是我的错的，然后他就是黑的都可以说成白的，反正就是你的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在网上查的人家就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这种懒惰嘛，又自私的男人就是这样子的，他所以让你意思就是说让你觉得什么都觉得是你的错，就这样子的，然后你反过来就会对他更加的好，是这样子。
那我告诉你啊，我们来看看呢，你的耶稣怎么，你知道耶稣会怎么看吗？耶稣他怎么看你呀、你说你的自我形象一直很低落嘛，从小就是了。其实你信主呢，就是希望信主之后啊，你的生命就是要改变嘛， 以前可能你小时候还没有信主，那就活在呢这个世界给你的那个罪的压迫底下。可是当我们已经信了主以后，其实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就变成新的意思呢。除了是这个历史以前的事情我们不再计较以外，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恢复主耶稣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形象。所以呢姊妹，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其实呢你就要从主耶稣那里就要从神的话语还有祷告啊，还有在灵里面的成长里面，其实你要重建你自己的自我形象啊。所以可能呢这部分姊妹没有把握好，所以就一直被你说那个丈夫啊婆婆呀一直谴他，他们就一直欺负。可是呢如果呢你好好建立自己的自我的这个价值啊，你也要，其实今天就在到这个地步啊，其实你自己都有责任的，因为你一直被他们牵他你嘛，对不对啊？但是你是有责任去维护你自己的。所以呢我是鼓励姊妹，你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懂得爱惜你自己，现在就从现在开始了。我鼓励你呢，你去在祷告当中，你求主帮助你去建造一个新的价值在你的里面，你要疼自己多一点。你的先生说一些不好的话或者一直骂你的话，你就要跟他说，我是真心想跟你生活，可是请你尊重我。就是你必须要表达给他知道，你说的这些话不尊重我，我很受伤啊，请你可以学会尊重我。其实是这样子的，对，
就是说叫他要尊重，
对对，尊重是好啊。姊妹啊，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位听众，所以我先跟你谈到这吧。那我继续为你祷告，你也要好好的加油，好吗？嗯，
好，
谢谢姊妹，我们继续来听听最后一位的听众了，有一点点的时间。喂，你好。哦，姊妹也不在线上了啊，没有关系。好，最后呢我们再来送上一首歌曲给大家，我们一同来听听诗歌的时候呢再来祷告。
当你疼痛无力难主必用慈爱抚慰你，
你听主的声音，我耶和华神已与你定。
当你绝望无助软弱，主必照应许恩舍己，释迦宝血将你我罪洁净。
主耶稣爱你，赐救赎厚恩，我能与主同死同复活。
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彼此相爱正是主。
绝望无助软弱，主必照应许恩待你。
你听，你听主的声音，困苦穷乏人身必不离弃。
主耶稣爱你，甘愿舍己，释迦宝血将你我最洁净。主耶稣爱你，赐救赎厚恩，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此相爱正是主的命令。主耶稣爱你，跟他交忠心，你将得着永恒的生命。
嘉言非常喜欢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呀，就说了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对，耶稣会爱我们到底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刚刚听过这一首诗歌叫《主耶稣爱你》，你要明白这个爱当中的意思呢，不单单是就是主耶稣爱我这么简单。其实啊，主耶稣爱我们，那我们爱不爱我们自己呢？因为耶稣爱我们，我们就更加需要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意思不是要自私的从利益的点来出发，爱自己呢是要好好去管理好我们自己的灵性，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身体，整个人，我们跟上帝呢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懂得这份爱，这一份无条件的爱以后，我们都会懂得爱自己，以后我们就会懂得爱别人啊。所以为什么呢？今天我希望送上呢这个经文给这两位打电话进来的姊妹。至于如果现在有今天打不进来的，你都听到了我们节目呢，都希望你懂得更多的爱你自己，好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